非常具体的这个一个事情，讲到侍奉与奉献，就是这里我们刚才所提的侍奉与奉献与侍奉。你看这这里我们说主题在这里，新约时代的奉献这么多，可以拆成两次甚至三次来讲啊，两三次来讲。那理所当然的侍奉。那第五题目呢？这题目可以再讲，可是啊，一直没有机会讲，因为太长了，而且太难了，太深了。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他旧约的根基不够。我很想讲旧约中侍奉的灵和生命。你看我这个笔记上，我讲到理所当然的侍奉，就没有再讲第五篇了，因为都没有机会讲，很不容易讲。这个呢，讲希伯来书，这就是这一段我要讲的新约中光中看旧约的侍奉。你晓得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啊，在正常的时候一点不矛盾，一点不冲突，因为新约里面所有的一些事情跟旧约里面同一样的灵。但是当我们愚昧，当我们无知，当我们做错的时候，旧约变成完全异文，跟新约好像相反。其实神在恢复到新约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恢复旧约，不过换个方法讲给我们听。所以当我们有了新约的光以后，再看神的启示在希伯来书中间条例化，每一件都是有生命的，不是死刑，不是疑问，不是字句，因为是灵。啊，这个题目，还是这个题目，我以为就是我讲过的，我出去到有一次讲到就讲宝座中宝座前的时候，可是这个题目一直没有机会讲。这我写的是 abide， 这个就是旧约里面讲侍奉。这个字我也没有勇气读200多次，读得很累，很不容易，大略看过一点。那这样子，我把这两个这个侍奉马推友这个字做了两个纲要放在 OK， 这个是分级的纲要。其实经文的内容主导经文都已经我已经告诉你都在那里啊。那这个呢，是一次讲完就讲这个东西。一次如果你要讲完的话，就是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侍奉，马推友这个字啊。字义，然后底下讲新约的侍奉，真正的侍奉。那这样的地方，这两个重点一讲，侍奉的题目很清楚了。侍奉怎么样？我们归纳一下，就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侍奉就是敬拜，敬拜就是侍奉。啊，侍奉会产生征战，所以用我们的生命来侍奉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。用我们的良心来侍奉。刚才有一个姊妹提的很好的，什么人有条件来侍奉神，我们也应该加进去。我这个纲要可以改的哈，可以这个什么 revise 啊，下次我要讲就加上一点侍奉的条件啊。对，三位侍奉条件啊，蒙主保举洁净，良心。灵和良心被神的宝血所洁净。希伯来书9:14讲，良心被血洁净，就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永生神，永活的神。因为我们良心被洁净，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来侍奉他。啊，对，侍奉的条件，然后必须奉献。侍奉是一种奉献，要把自己献上来，这样活在神的面前。当你把自己献上的时候，你才能活在神的面前，才能进入神所要求你的那个侍奉。而这个侍奉大有价值，反正有点跳脚啊，大有价值，那就是永远的侍奉。今天我们学会了 Latria 的侍奉，将来在神的面前、宝座面前还有我们的份。什么叫 Latria 的侍奉？活在神面前的侍奉。因为活在神的面前，所以必须圣洁公义，必须用良心，必须常常蒙主的洁净。侍奉从这里，侍奉就是生命，侍奉就是敬拜，侍奉叫我们整个人改变。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面前，和神有真实的交通和接触。啊，我们休息一下吧，2点钟休息。那下一堂，我要把这个其他侍奉的名字。再翻过来啊，下一堂的时候我就把这几个侍奉也告诉大家，因为我相信没有时间，大家没有时间读了啊，我把纲要写给大家，大家帮我写纲要的时候，你们如果现在愿意看，你可以把其他几个经文，把经文是哪一个抽出来， 这样就表示你明白我讲的这分裂的点哪里来的，你把经文放回去，你就知道你刚要引出来了。这是第二章，这第二个字，其他经字比较容易一点。第二个字啊，第三个字，第三个字在这里啊。那还有第四、第五两个字，我们在黑板反面，就短短两句话就完了啊。我们下课好不好？休息五分钟。实在来讲，要讲师父的题目啊，最简单的就是花五个钟头把这个字都讲一遍，变成讲道的方式。而这个呢，我也做过了，因为我对我自己教会弟兄姊妹讲的时候，我就也特别就晚礼拜五晚上联合的聚会，各个团契在一起，我就讲了。讲了之后，我们就发表在文字工作这个众生图上面发表。这个侍奉一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 Latrio， 就是刚才那个这边这个黑板上这个纲要把它讲出来。那其他的呢就分四次陆续发表。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些东西呢再提一下。但是我所以想让弟兄姊妹先学的一个读经的方法，读词法，好处就是说当大家这样读过之后，那个东西不是听来的，是眼睛自己看见而且想过的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的，这个耳朵未曾听见，眼睛未曾看见，人心也未曾想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吸收知识主要三个来源，眼睛、耳朵、眼睛跟我们思想。你不要以为思想只是一个运作的过程，其实很多东西吸收从思想里面吸收的啊，你没有想过，听过就忘了，你看见就忘了啊。听的不如看的，看的不如想过的。所以呢，我希望不要让弟兄姊妹老是听。可是因为时间不够，如果要大家再慢慢思想的话，那这个时间就没有了，我就没办法再等到大家再读完这个字之后再做结论。所以我有一个盼望，就是我这样讲过以后，大家回去把那个纲要拿出来再读。读的时候你就把经文配上去，这已经很容易了，纲要已经在这里，你把经文配上去，配上去之后你再看看，哎， How can I improve on this report？ 你们试试看怎么能比周弟兄讲得好，我没关系，你们讲得比我好我都高兴啊。你们怎么样把纲要 improve 比我讲的还要好，那是最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讲第二个字，叫 diakonia。 diakonia 的字啊，在圣经里面最广泛用的，讲到侍奉的时候，可惜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给的纲要不全，那你们如果读到的话，如果有一本 concordance 的话，把 diakonia 这个字找出来。 diakonia 英文里面翻译呢就翻成 minister 或者 ministry 啊，还有翻成 deacons， 还有一些地方就是 service， 翻成很多五花八门，还有 attendance， 各式各样的字啊。我刚才已经讲过 concordance， 这个 young concordance 跟 strong concordance 都可以替你把根理出来，很清楚的那些字在哪里。那这个字的字义啊，叫做仆人，做仆人的时候 ，diakonia 这个字基本上很简单。主耶稣有一个主导的经文啊，最重要的经文，主耶稣基督他说：“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这个字他讲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马太福音20章28节，那个服侍就是讲仆人。那这个字啊，他中文的翻译刚才我已经讲了，英文的翻译我也讲了啊。那你要晓得这个做仆人这件事情是一个怎么说，是一个降卑的举动，没有人生来做别人仆人。所以主耶稣降卑舍己来做仆人，这是一个服侍的表现跟服侍的榜样。什么叫做服侍？服侍就是来做仆人啊。这一来可不得了，这一来好多人打退堂鼓，不可能叫做这个服侍了。可是有一件事情，主耶稣给我们的生命叫做做仆人的生命。我们的生命信了主以后有一种甘愿降卑的态度。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，他不与神同等为至高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人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 全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，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。这个生命降卑的路也是今天基督徒必须有的。所以在教会里面肯服侍的人都是应该是谦卑的人。我们教会里发了一个 survey form， 侍奉的 survey， 有洗厕所的，有清洁的，有打扫的，当然有讲台领事的哈。你就看见，哎，我们弟兄这个很好啊，讲台领事的没有几个人够啊，清洁洗厕所好多好人够。感谢主，我们弟兄这边有这种降卑的态度，他们懂得教会里的侍奉是服侍人，是做仆人。啊，主耶稣我们做了服侍的榜样。今天教会里面 deacon 这个字出了毛病了，一讲 deacon 这个字，做执事，他来做教会执事，执事情啊，执事之间抓住人抓得很牢的，那叫执事啊，执事，执事非常固执，执事这个糟糕了。但是很不幸的，教会里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一叫他做事，他就有权了，一有权他就不降卑了。问题在这里，可是这个字实在是保罗要 remind， 要提醒我们，你叫 deacon 这个字就是大家靠你也来的，你要来做 deacon， 你应该降卑的。那现在问题是教会的制度，你一做了长老执事以后啊，你有权，你管教会还管牧师了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那这个字呢？啊，对了，有一次有一个人去看这个纯中央，韩国纯中央福音教会，中央纯福音教会，我问他的名字应该怎么说哈，不是纯中央，纯福音了哈。那他们聚会当然人多，对不对？50万以上。有人问说，你们教会有没有执事啊？有啊，怎么没有啊？在哪里啊？那你看里面那个在扫地，那是我们教会执事。哎，那个人在烧水，他是教会执事。他说，哎，你们教会执事不开会的。有一个牧师问他们那里的朋友，但我们只是不开会，我们只是来做事的，只是不是开会，只是来做事，为了要做事所以开会啊，但是为了开会要管别人做事，对不对？开会的目的是我们怎么样做事，对不对？所以韩国教会有这个复兴的态度，那么复兴的现象，他们有一件事情蒙福的，就是他们的只是不开会，光做事。我讲真话，他们的执事在那里做事，因为教会需要有仆人。为什么我去探望？因为我来做仆人的，我来看你，你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忙吧，来应征职业，这是执事。这个态度不一样。教会里面若不能够让人人知道什么叫做执事，天下太平，天下太平，就是这样。啊，那么执事，中文的翻译，执事与执事，我是这样写的。一个叫 minister， 又叫 ministry， 啊，这个知识，这个 minister， 这个知识，啊 ，ministry 什么意思？我们说 Sunday school is a ministry， 就是说我借着做主日学来服侍神的儿女，来帮助神的儿女，来建立神的儿女，是这样一个意思。所以。有一件事情呢，在教会里面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，他们开始选立执事了。执事就演化成为一个职分，一个职分，所以开始需要有服侍的分工。刚才我们讲开会，开会是要分工的，但是却不能缺少做仆人的灵。执事怎么一直是做仆人的？很简单，只是做仆人的。天然的生命不能做执事，因为天然的人都不能降卑的。主耶稣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主耶稣与罪人税吏做朋友，主耶稣跟妓女做朋友，跟污秽的罪人做有病的人才做朋友。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样才能够做执事。执事的意思，谁愿意为大，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主耶稣因此为门徒洗脚，所以教会初期从服侍演化为执事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。这个很难说，我觉得当它系统化以后，变成了一个职分以后，很多的时候人在看不见什么叫服侍， 而变成他的职分，大家抢这个职分。教会初期教会从使徒行传第六章以后，多少人忘记了他们是在服侍，而变成抢夺的职分，教会的失败从这里开始。第一章二十五节里面，到底怎么讲？行传一章二十五节，那里讲到犹大已经上吊了，已经死了，他们要另外选一个人。他说：“众人就祷告说，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请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。”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，这个职分啊。这里讲说，这里中文的翻译没有了，中文的翻译应该说，请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求主显明是谁，叫他得着这个侍奉和使徒的名分。中文没有翻译，所以两件事情，一个是得了这份侍奉的实职，一个是这个名分。很多时候今天教会里面执事是名职不符，他没有在那里侍奉，他却有一个名字，这就害了他。那怎么样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等到这执事和执事这两个字在新约里面，刚才我们讲 ministry 啊，其实你知道在这个 ministry 这个字上面啊，今天大概 ministry 这个字都是指的工人、传道人，对不对？而 deacon 这个字指的一般是指为平信徒啊。可是你知道很稀奇，在教会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字同一个字，还是都是大家同意的。那因此我们就应该有一种了解，这个侍奉有两类的侍奉，一个可能是比较在属灵上的侍奉，一个可能比较事务上的侍奉。我要再回来讲，无论是属灵的侍奉，无论是事务的侍奉，都是做仆人的侍奉，都应该有做仆人的态度。对不对？保罗是一个 minister， 他是一个 diaconian， 他是一个执事。他们在教会里设立七个执事，他们是 deacon， 他们是 diaconian， 那是服侍人的。因为要分担使徒身上那一份的工作，本来教会里面只有一种人来做仆人的，就是使徒。因为工作太重了，他们就说我们传道的人、侍奉主人只能够服侍大家祷告，只能服侍大家讲道，别的我没有办法服侍了。我在教会里刚开始是一脚踢的，没有人能说我错，因为只有一个人服侍。本来没有教会传道人，你是好了，你说是你是使徒你就是使徒了，你是牧师你就是牧师了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是工人清洁工人就是清洁工人，没有什么选择的。就好像一个小的学校，从校长到秘书，他一个人兼的，没有办法。可是当工作分开，工作加重必须分开的时候，态度还应该是服侍。我就看到很多很可惜的事情，教会小的时候大家真同心在那服侍，因为不服侍不行啊，没有人做。等到一大了以后，失去了服侍态度。所以你职分可以分开以后，侍奉态度不能改变。那么我们把它分成这两个，这个好像专门指传道人的，这个指的是，这个是所谓灵工，这个叫事工。今天很多教会分成事工、灵工，我是不愿意这样分。但是今天我们讲当克涅这个字的时候，不光是指的事工，灵工也一样，可是出毛病的多半是事工，不是灵工。我讲认真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失去了那个做仆人的态度，做仆人的态度。 侍奉主的人若是失去这个做仆人的良心，也要出毛病，那个毛病是大的毛病，高举自己，是不是？高举个人，结果好了，工作完了，哦，应该是工作成功了，教会完了。为什么？基本上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当人同意的态度，他没有做仆人的态度。好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，所以这个会变成执事与执事，因为需要分工，教会的工作太多了，需要分工。那这个分工呢，管理饭食，还有祈祷和话语的执事，啊，这个就分了。那么以后从这个分出，从这里分出更多的事情来，从那里也分出很多很多事情来。总之，我要提出一件事情，很重要，在侍奉中间一定要做仆人的态度，做仆人的 spirit 灵。你看以赛亚书41章，主耶稣就是仆人的灵。以赛亚书40章啊，我们看41章，我们看一下。第8节，以赛亚书41章第8节，第8节，为你以色列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，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，从地角所招来的，请对你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我拣选你，并不弃绝你。第42章，看到我的仆人，我所服侍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你知道这里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说的，是不是？使徒行传第5章里面说，因他第4章讲到他的义仆，为什么圣经经常这种义仆人这个态度？因为这是神唯一能够真正叫他得的荣耀，是我在我们身上的做仆人的灵。我家里以前有个佣人呢，一个女工，啊，很有意思，她叫胡嫂，姓胡。我们这是领教的她，她菜做得很好，所以我妈妈一直舍不得把她辞退啊。每一次要做事的时候，她说过来，慢慢来，她都不来了，她慢慢来，过来，你等了半天她不来的，口里讲的甜的不得了，可是过来的慢慢来，没有办法。到后来我妈妈受不了，自己做，找不到仆人了。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找仆人很不容易，你看连这个加汽油的地方都 self service， full service you pay， 你多付钱他才可以 full service。 教会里面如果能恢复做仆人的你很成功。新约的执事，这个我讲这里越是不讲，你们看看格林德后书在第3章里面。那么在新约的工作里面，从这里跳过来啊，侍奉主的人，这里我们刚讲这一列执事最重要的工作，从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叫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当然可列的字用在神的仆人身上，或者用在所谓执事的身上，最重要一种态度要有服侍的态度，一种降卑的态度。我想这个在每教会各样的侍奉都是不能离开的。谁的侍奉离开了达亚克尼的态度，你知道就不美了。第3个字我们讲 Dulio 的字，这个侍奉比那个字啊不大一样，不是态度的问题，而是地位的问题。这个叫做做奴仆的侍奉，你以为这个比那个难，是不是？其实那个比这个难。大家说你也被 delusion 的 delusion 就是你没有选择的，你做了奴仆了，你已经卖给他了，你非这样做不可，你没有选择的，没有自由侍奉。有一个观念我们是不太容易明白的，但是圣经里很强调的，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自主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独立的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主人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所以这里有一些圣经里面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 他拿这种代表 We are always serving something。 最近有一批这个你看罗马尼亚这些人或者是东欧这些人，他们真自由，他们是做自由的奴仆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他们是做自由的奴仆，他们天天喊这个口号，天天喊这个口号，不达到这个目的不罢休，所以他做了这个口号的奴隶。虽然他的口号叫做自由，啊，我又很极端的来讲，我不是反对他们真自由啊。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口号，这个口号就是你的理想，就是你为什么奋斗，你因为为这个理想奋斗，为这个主义献身，你就做了他的奴仆。不管你懂不懂，你在做他的奴仆，你事实上是他的奴仆。人不能没有理想，知道吧？没有理想的人是行尸走肉，不舒服的。很多人他的目标，他有一个目标，所以他非常有劲儿，啊，工作非常起劲儿，啊，对不对？我认识一个弟兄，我去他家住，他跟我讲故事。他是年轻的时候是混太保，做了这个十三太保的老二，这个他父亲大官，所以台北学校都读遍了。都读过了，都读完了，没有学校可读了，每个学校都给开除了，你还读什么呢？从公立到私立都读完了，只好送他出国了。所以初中毕业就把一脚踢到美国来，没办法了。那时候来美国很早了，不像现在了，他就苦了，交给司机管他，交给家里什么管他，他苦了。而且后来他必须独立奋斗，那家里寄一点钱呢，那时候美金1:40，不是25的时候。没钱供应很苦啊，再有钱的台湾到美国来都不够钱用，他就要靠打工，苦得不得了。好在这个人很聪明，他就好，我要发奋努力，我要读好，好好读书，啊！而且他说我要做医生的，对不起，这个医生弟兄，我将来要做医生，医生最赚钱的，我要做医生，他真的去读，他花了13年从高中补习起，从初中补习起。13年把医科读完了，很了不起了，在医院里面做住院医生，还是做住院医生 residence。 他说我有钱，我要花什么钱随便我花，我要去哪里我自己去，没有问题。可是他就心里悲痛苦的不得了，痛苦的就想死啊，想好几次要自杀。他就去，他就跟医生朋友商量，我病了。医生反正医生看病自己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嘛，大家彼此对看了，都很有道义的。不要他钱就看看，钱是检查。医生们说，他说枪你没有病哎，没有病。他说怎么办？他说这样吧，你去看看 psychiatrist， 看心理医生。一起干心理医生的，看完以后，心理医生就摇头，他说你很严重的。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 ，there has to be a goal somehow。我看你现在你没有 goal 啊。他说我从前13年我的 goal 是要做医生，多苦都拼了，就在当医生。现在你达到这个目标，你不是找死吗？你不是就自杀了吗？他说我建议你啊，你再去找一个够，再来奋斗。张学想想我心里很痛苦，可是我没傻瓜，我没糊涂。好了，我现在13年找到这个够，找到了，我要自杀，我再找一个够，再奋斗13年。如果我得不到，我当中太牺牲太大了。如果我得着了呢，还是要死，还是要找死，还是想死，还是心里面不舒服啊。但我不敢，他不干。好了，既然你这样讲，我去跳河自杀去算了。这故事很长，后来他得救了，这样就完了。我不过我讲一个点，就是说人都是为了某一个理想在奋斗。我不知道你的理想是什么，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，可这种事情叫做做奴仆的事情，都有。所以主给我们看见，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以前，我们是不是谁？有几个可能。第一个是马门，这都是圣经根据，你把圣经导出来啊。第一个是马门，第二个是罪，谁犯罪就是罪的奴仆。约翰福音第8章讲，犯罪就是罪奴仆，没有自由的，犯罪的人没有自由， 对不对？侍奉偶像没有自由了。侍奉律法，加拉太书里面讲，谁叫你们在归回懦弱无用的小学，叫他去侍奉律法，服侍律法，靠着律法来讨生的欢喜，不自由的。还有呢，侍奉宴乐，侍奉私欲，不侍奉神，侍奉自己私欲啊。有些人没有 social life， 他不能活的。我不愿意批评，很严重的批评他，
但事实上他是侍奉私欲宴乐。那么我们救恩得了主之后怎么样呢？这个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奉献，将肢体献上做义的奴仆，做神的奴仆，做神的奴仆就侍奉神，不侍奉马门了。你一定要 replace 你的主人，你才会快活啊！献上肢体做义的奴仆，这个我刚才讲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，罗马书十二章前面讲献上。这个前面讲第一章第二节讲这个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那以后十二章后面讲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里面有火烧的，叫你不侍奉神，你不舒服。所以我说这个 deliver 这个字跟大家说你也不一样的，这个没有选择的。当你懂得侍奉的意义，你在侍奉中间真是快乐，因为你是被强迫的，你没有选择。可是应该要这样做，你侍奉都被爱捆绑，都有圣经根据的嘛。今天我只是很快的讲一讲，我还有25分钟就下课了啊。还有呢，基本上你就知道每一样侍奉，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今天你上班，你好像不是主，不像不是人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献上自己，罗马书第六章的经历。把自己肢体当作义的肢体献给神，不再服侍罪，不再服侍马门，不再服侍偶像，不再服侍律法，不再服侍宴乐私欲。最快乐的罪，这个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啊，把这经文找出来。最后两个题目，比较小的题目。第四个字讲侍奉，Cooperatio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？我的英文不够好，我的希腊历史也不够好，所以花了一番功夫，结果有一天我女儿讲的字很简单的字，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字？他说我们中学就学这个字，现在没搞清楚他学什么字。我说他想的字比我清楚。这个字什么意思 ？Cooperatio 这个字啊，叫做 under rower， under rower 就是底下摇橹的人。这个字有它历史背景，因为你知道罗马人打仗，这海军啊，海军是什么呀？海军将来分的这个。Navigator 跟这个什么，我也不晓得哈。一个是导航，一个是这个轮机的，对不对？轮机是二等的船员，你晓得吧？导航、领航，这个船长出来很早的轮机课学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 under rower， 嗯，对吧 ？Galley driver， 什么意思？罗马人的海军呢，他有两船，有两层舱，上面是打仗的人，底下是摇橹的人，摇橹的人是奴隶啊，你知道吧？你船哦这么快，这个船训练精良，走得很快，走底下，还有鞭子下来，你懂这图啊 ？Under rower， 这些人呢，如果这个船打赢了，不错，打赢了以后回去，他们这些打赢船的人，打赢人在被这个上岸以后就被民众夹道欢迎，丢上嘿，这个多荣耀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那这些 under rower 也在底下，没有，他们没有荣耀的。如果打输了呢，上面人给杀掉，他们也给杀掉了。所以好事没有，倒霉蛋子就是他们。
这些就倒霉蛋 under rover。
可是谁要这样吃呢？
这是什么暗中侍奉？是一种助手的侍奉，永远没有出头日子啊，是他的，是这个助手性的侍奉，助理，行政助理啊。就是某一面意义来讲，今天在教会中 administrator 这一类的侍奉 under rover，功劳是他在做，可是人家看见这讲台上面，哇，这个讲员这么样，哇，这么几百几千人在底下听他讲道，都不是讲员的功劳，都是 under rover administrator 的功劳。可是 administrator 你找不出他名字的。最近我们遇见一个案子，就是有一个弟兄要申请这个绿卡给驳回，所以我们不是驳回了。那时候还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开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他因为以前申请过政治庇护，所以不能够回到大陆去 interview， 那他的案子快要批下来了，所以我们特别请这个congressman 去讲一讲，去 senator 是 senator congressman 是讲一讲，加州的 congressman 啊，我们那一区的是 Dornan， 他派几个。他的助手来帮我们办这个事情，你看，他们从来不打自己的旗号，出去的时候我是 Dornan office 的人，你看一遍，这些人都很有能力的，办事很强的，可是不打自己的旗号，因为不需要打自己旗号，打自己旗号也没有人认识他，他打 Dornan office 的旗号，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的名，帮助 Dornan 来建立他的这个。popularity， 我这样讲不是坏的意思哈，因为竞选我也替他做点广告，你们都选多伦哈，因为多伦帮过我们嘛。Anyway， 这些人的侍奉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，他们是一种暗中的侍奉，助手性的侍奉，可是是神所纪念的侍奉。使徒行传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大卫按神旨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，大家记得有这句话吧？这个服侍是哪个字啊？是 Latreo 呢？还是 Diaconia 呢？还是 Leo 呢？都不是，是 Hopatio， 很稀奇。我读到那个字，我吓一跳。哎，奇怪！后来我就明白了，大卫有这么多的侍奉，对不对？神纪念的是 Hopatio。那大卫做了什么 Hopatio 暗中的侍奉呢？有的，你看他建造圣殿，大卫有没有建造圣殿？没有。他为什么不能建造圣殿？ OK， 那好了，假如今天主说我不要你建立教会， OK， 发大卫怎么样？哈利路亚，他就替他的儿子所罗门预备东西，然后怎么样？跟所罗门讲，劝勉他刚强有力，我给你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不仅是国家的主权，把我，因为我心中爱我的神，我特别积蓄，特别奉献俄非的金多少多少的，都给所罗门。结果所罗门建圣殿，材料都大陆预备，这个时候是暗中的时候。对不对？大卫按神旨意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，太多根本数不出来，都是暗中的服侍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是谁呀？约拿单的儿子。但是扫大卫服侍他，陪他一起吃饭，因为他纪念和约拿单所立的约，这些都是暗中的服侍，都是。不是很荣耀辉煌，人家看得见的事，但这一类的侍奉成全别人，暗中的服侍，助手的侍奉，就是神所纪念的事。这一类的侍奉是一个供应的态度，我的服侍要叫别人得益处，啊，这个字叫 Hopatio。 最后一个字叫 Liturgio， 这个字的意思是 public ministry，一种公职的侍奉，公认的侍奉，
受托的侍奉，专长性的侍奉。这个字怎么来的呢？来托节这个字很特别。那大家知道教会里面 liturgy， 这个字 liturgy 就是从来托节来的。什么叫 liturgy？ 一套一套的仪文啊，我们很不喜欢这个字 liturgy， church liturgy 一听就不好。其实不是的， liturgy 这个字有它的意义。什么叫来托节？来托节是一种征兆性的侍奉。在罗马的时代里面，他们很多时候啊，经费不是出于政府的，是出于个人老百姓。训练歌舞团，训练运动员，训练一种大众热心公益的事情。所以做这种事情是有种荣誉感。啊，我今天有能力，我有钱，我有人，我可以提供这些侍奉。来托节。这是自愿报名的，你要有相当的身价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啊。这是来托节。好了，有一天来托节不干了，不肯了，出钱出力就不干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政府就说 OK， 征召你，还是要你做，你不甘愿也得做，这叫来托节。就教会里有些事情应该是你有能力自己去做的哈，然后你不肯做的你就 drafted，那还是得做，来托节。所以教会里有一类侍奉是专长性的侍奉，比如说教会管账，这个来托节。你不会找随便找张三李四都可以侍奉，他至少要有一点的，至少他加一点程度搞得清楚才行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最好的 accountant， 我不说一定只有 accountant 能够做教会的财务，可总是 somebody， 至少他自己 run business。他如果自己账都搞不清楚，你不会想做这个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找人翻译，你翻译，你不会，他英文都讲不灵清，你说哎，这个事情很重要，你来翻译吧，他怎么翻译？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有些是公职的侍奉，他是按照他的能力，而别人认可他这个能力来做的事情。好了，现在你看，这个侍奉有五个字啊。我们再温习一下哈，第一个是什么 ？Latrine。第二个呢 ，Diaconia。第三个是 Dulio。啊，第四个字 Operatio。第五是 Liturgio。那现在我问一看，教会哪些侍奉是 Diaconia 的？哪些侍奉是 Liturgio？哪些侍奉是 operatio？ 你慢慢就知道，你有了这个基本观念以后，你很自然的哦，这一类侍奉来托节。那主耶稣有一个工作，别人不能取代的。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了更美的职任来托节，是什么？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这个工作。没有别人能做，只有耶稣基督能做。所以你也不能太谦卑，这件事情非你做不可做，你谦卑没有第二人可以做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，成全的新约，这是他的来托节。不一定来托节是不要你的事情或者要你的事情，而是他的性能的分类。所以这样了解，我们知道侍奉整个大的局面。整个侍奉的观念在新约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，他从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开始，到他的态度愿意降卑来服侍，一直到他奉献了自己甘心情愿的侍奉，以致他愿意做低下的工作，做暗中的工作，做卑微的工作，或者他被征召出来显明在人的面前。那 Operatio 跟来托节是相反的，都是一个，都是侍奉。那你讲的侍奉是什么侍奉？我讲的侍奉五个字都在里面。教会的侍奉这五方面都有。假如我们领受了，我们明白，我们也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光照启示，在教会很多侍奉的分工很自然，很自然，而且能够很完美的配搭。 大家在灵里里面能够彼此了解，彼此扶持，彼此同心，而真正的叫神的荣耀。最要紧的是活在神的面前。从这个点开始，所有的侍奉嘛都会慢慢的各就各位，该在的地方。大家有什么还有什么提出来交通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有什么提出来交通的点。我没有 intention 要把它都讲一遍，所以有些地方讲得很简略，有一两个点我稍微加重一些讲一下，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下印象。那这些资料放在各位手里，如果大家觉得好的话，可以帮助大家读出一点属灵的内容，如果觉得不好，请你改
no problem
请你改，改得更好，然后讲得更会讲给别人听。也许在教会里面侍奉主，每一个人都读一遍，这样的话大家就灵里面能够有一种彼此的默契 commitment。